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杰心在此向您问安，并且欢迎你按时收听教牧辅导学第九讲，听冯师母讲从圣经角度看耶稣的辅导，谈耶稣对人的态度，能力的来源。在罗马书13:8说道，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很有意思，朋友，让我们想想，有多少人在教会和平常的生活当中，感受自己好像欠人家的钱一样的欠了人家的爱呢？有谁每天会想自己欠了人家的爱？有谁会每天想尽了办法来关怀别人，敏锐地付出爱呢？想想耶稣吧。来，让我们这时候就准备听课，听冯师母讲最好的辅导耶稣。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基督教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基督教辅导学，我们进行的是第四课。第四课的主题是最好的辅导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么我们已经上过两次了，这两堂课我们就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榜样。那这几天我又看了一些书，我在一些书上找到一些资料，那些资料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看主耶稣他是怎么辅导来到他面前寻求帮助的人。那为了想觉得这个资料非常好，所以呢我又整理了一下，想跟各位再谈一谈从圣经的角度看主耶稣基督怎么辅导的。不管是什么人，他有个人的问题，他有婚姻的问题，或者有家庭的问题，他需要找一位教牧人员，就是传道人，去谈一谈，希望得到一些帮助。他当然是希望得到一些从圣经来的帮助，圣经来的原则能够让他可以遵循。所以辅导者本身必须要熟悉圣经的原则，我们要了解圣经所记载主耶稣基督怎么协谈，怎么帮助人。那最好的教科书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也就是四福音书了。四福音书里面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记载了主耶稣基督跟人的关系，主耶稣他是怎样服侍人的，主耶稣他怎么说，他对人怎么谈。那么主耶稣的方式是我们最好的模范。可是我在这里要先再提醒各位一次，如果我们只注意到主耶稣所用的技术，那是不够的，光是方法是不够的。我们要明了主耶稣他有一个爱人的心怀，他关心人，他每次帮助人以前，他都跟当事人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或许是他去找那个人，或许是别人来找他。主耶稣跟当事人有着一个非常好的关系，而这个好的关系也就是主耶稣辅导的基础。我们做教牧辅导的，我们学习教牧辅导，我们 当然是要从这个课里面学到一些技巧啊，也要学一些啊方法啊，对人的了解等等。但是请你特别的记住，如果我们只注意到技巧，绝对是不够的。我们求上帝给我们一个爱人灵魂的心，我们关切别人心中的需要。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弟兄姐妹来到我们面前的人，他们内心深处的需要，我们对他们有认识，我们能够接纳他们，我们愿意帮助他们，我们也得到他们的信任，那么他们就可以从我们所应用的方式里面得到帮助。不管哪一个人，不管他有什么问题，他是个人的问题也好，他是他的婚姻的问题也好，是他工作的问题他跟父母之间的问题，他自己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都好，只要他能够来找到教牧人员，他到教会去找牧师传道，那都是因为他注意到了这位牧师，这位传道平常对人是关心的他是接纳人的，他也对别人是有了爱，有许多的爱心，使得别人能够信任他。最近有一位老弟兄，他因为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呢他好多年没有到我们教会来聚会了。最近他又出现了，他是在一个礼拜一来找牧师的。他找牧师的原因是他觉得他身心受创很重，那么他想回到教会。他先找牧师，他问牧师，我可不可以回到教会？牧师说当然可以。然后谈啊谈的，他才把真正的问题说出来。他起先说的是我有病，我有糖尿病，我有心脏病，我有很多的病让我不想活了。这位牧师他知道他的问题不是在那个病，因为有疾病的人也照样有许多的人活得很好的，有许多的人可以借着疾病见证主的，所以这位牧师知道真正的问题不在疾病，然后很有耐心的跟他谈了两个钟头，他们谈许多的事情，谈啊谈啊，最后他才说出是他家庭的问题。所以了，当一个人他有问题的时候，他来找教牧人员，他肯定先丢一个问题出来，而那个问题是最外面的、最外表的一个问题。他也是试试看，看这个教牧人员跟他谈话的传道牧师能不能接纳他那以为他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当他发现这个教牧人员不但可以接纳他，而且以爱心对待他的时候，就赢得了他的信任，他才敢把真正的问题诉说出来。那是上个礼拜一的事情，那这个礼拜天他就带着他家里的人来聚会，表示他真的是迫切的关心，希望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他也感谢传道人注意到他的需要，接纳他。所以呢，当传道人跟弟兄姐妹之间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关系以后，对这个人是大有帮助的。我们查考主耶稣辅导的方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整个过程，也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拿一两节经文，我们要注意整个记载的整段上下文怎么说的，我们要注意到，然后我们才能够从其中找到主耶稣他的意思、他的方法、他的心意。主耶稣他不只注意到人们表面上的问题，他也看到了每一个人潜在的问题，他也注意到这些人希望主耶稣能为他们做什么。 所以呢，主耶稣帮助他们处理生活上的难题的时候，他关心的是问题的核心问核心核心，所以他从表面的问题慢慢的进入到人的内心深处，才能够看到那个人的问题。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几句话，我们很难看得出主耶稣跟他详细说了什么，因为有的时候都是做重点的记载。但是我绝对相信主耶稣跟人谈话的时候，他一定花了一些时间，而很多的细节是没有记载出来的。但是我们仔细的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主耶稣他辅导的基本特色之一是主耶稣他很怜悯人，他非常关心人的需要。所以圣经上这样说主耶稣他看到那些人痛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主耶稣就怜悯他们。当有许多的人听主耶稣讲道，主耶稣说，我怜悯这些人，因为他们跟我在这里已经好几天了，没有吃的那主耶稣出来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于是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有的时候主耶稣注意到他们听到了以后没有吃的，有的时候主耶稣马上注意到他们心灵的需要，因此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希望借着这一些真理能够减轻人内心的痛苦，满足他们内心的需要。当主耶稣跟人开始接触相遇的时候，主耶稣都是按照他们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接纳他们，信任他们，又对他们有信心。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八章、路加福音十九章，都可以看到主耶稣完全接纳人的例子。像主耶稣在那个水井旁边看到了那位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接纳他，主耶稣开始的时候没有责备他，随便他怎么说，主耶稣你说的不错，但是后面就有真理在那里引导他。所以我们从这些话里面，从主耶稣对人的态度，我们可以注意到主耶稣先跟人建立了一个好的关系，他从怜悯人、关心人、关注人的需要开始，除去了人的戒心。当人与人相处，尤其在现在的环境里面，人与人相处里面有很多的戒心，但是主耶稣他先破除了这个界限，让人不要有那么重的防御防御性在那里。所以呢，主耶稣他用坦诚，他用关怀来看那个人，接纳那个人，使得人也把那个防御的围墙把它拿掉，然后单单跟主耶稣说话，说心里的话。主耶稣辅导人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他有能力洞察到每一个人的需要，又有能力单刀直入地进到问题的中心。你看尼哥底母，他晚上去拜访耶稣，不管他找耶稣的理由是什么，主耶稣马上跟他谈谈以后，他就知道尼哥底母真正的问题。所以呢，主耶稣就用重生这个题目向他挑战。主耶稣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他用不同的方式跟人来往。那么当然，主耶稣跟每个人亲密度也有深浅之别。像约翰是主耶稣所喜爱的门徒，也是主耶稣最亲密的朋友。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跟主耶稣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呢当主耶稣对这三个人的要求跟教导就也就是不一样的了。还有主耶稣对每一个人说话的语调 都是不同的。有的时候他很严厉的直接的问到问题的核心，有的时候他又很温柔，有的时候我们从主耶稣的动作跟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主耶稣的想法。就像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那里说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心刚硬，就对那些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高兴，耶稣怒目很生气地瞪着他们，又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主耶稣对着这一些他所接触的人都强调他们在生活中要有正确的行为。就像他看到那位行淫的妇人被抓的时候，看到那个妇人被大家放在中间，每个人都责备他，那主耶稣就说，你们哪个人没有觉得自己没有犯罪，你们就第一个丢石头丢他。那大家想想，大家不敢说什么就都走了。那么这个妇人在那个地方，主耶稣本来是在地上写字画字的，看到旁边的人都不见了，就问那个妇人说，那些人到哪里去了？他说他们都走了。主耶稣说，好，你也可以走，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呢，主耶稣他跟人辅导一个目的，他帮助人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那个人不要再犯罪，而且强调在生活上要有正确的行为。就像路加福音第六章47节，主耶稣说，凡到我这里来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很注意到有的人听了他的话是不是就照着去行。他说，照着我的话去行的，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主耶稣也要人自己负起责任来他对那个毕士大旁那个池旁边的那个人说，你要痊愈吗？他的意思是说，你真的想要好吗？你真的愿意要改变吗？你知道哦，你病好了以后，你就不能一直都躺在这里咯，你要出去找工作哦，你要去服侍别人哦，不是要留在那里停留在原处，在接受别人的周济的哦。这个人说，我要好。如果他说我要好，主耶稣把他医好了，他就要按照主耶稣所要求的，他自己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来，为自己的生计，为他医好的后续生活负起责任来。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来到我们面前的人，他们是希望有一些改变，还是他们只是想保持现状。所以这些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我们跟他们谈的目的，如果他不想改变，实在有的时候我觉得浪费了唇舌；如果他愿意改变，那么我们就帮助他，再辛苦也是乐意的。当主耶稣服侍人的时候，总是鼓励他们，总是对他们让他们对主耶稣存着希望。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很熟悉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所以主耶稣注意到人的心灵需要有平安的观念，需要有平安在心里面，而这个平安只有主耶稣能给。所以呢，主耶稣他乐意帮助人修正人的思想，使人的注意力从不重要的事情上转向到重要的事上，能够转脸仰望主耶稣。 这样子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帮助。主耶稣说话带有权柄，因为神的话就是权柄。主耶稣他不是婆婆妈妈的跟你啰里啰嗦的，他也说话毫不退缩，毫不羞怯，他是蛮有权柄的。所以旁边的人都觉得这个人教导别人，教导我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那些文士。为什么？主耶稣本身就是神嘛，神说的话有权柄。所以我们身为教牧人员，我们传扬主耶稣的话，我们把主耶稣的话带给周围的人，用主耶稣的话帮助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装出有权柄来，而是当我们说出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就借着神的话语带有权柄住在人的心里面，帮助人，改变人。这是我们必须要对神的话语有把握确信的原因。主耶稣他也会劝诫人他也会有的时候偶尔他也会责备人，他责备人是因为知道那些人心硬，主耶稣不喜欢人的心硬，存心不要改变，主耶稣他没有兴趣。主耶稣服侍人就是要给人完全的生命，主耶稣帮助人们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问题，能面对生活上的困难及生活的担子。所以呢，我们跟这一些人接触的时候，我们也要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主耶稣在服侍的工作上他的效果这么好呢？当我们仔细的去查考主耶稣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因为侍奉就是主耶稣生活方式。他的生活方式是什么？第一，他是完全顺服神的，他跟天父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因为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什么，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叫我讲什么。所以呢，主耶稣他所说的话不是临时凭空想的，而是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就照着天父的旨意说。那么我们身为教牧人员的，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们也要顺服神的话。圣经的原则，神的话是最大的权威，最高的权威。所以我们运用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不要胆怯，我们要确信神的话带给人改变的能力。还有主耶稣他是常常祷告的，当他工作得很辛苦很累的时候，别人都要挤他，都要跟随他，他却在晚上暗暗地出去祷告。所以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做教牧人员，我们要寻找主耶稣工作有效的原因的时候，不要忘记祷告。祷告在侍奉上，在教牧辅导上是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如果我们开始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就先祷告，他知道我们是很慎重的。当我们跟一个人结束谈话的时候，我们再为他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知道我们把这个人还有他的难题都交托在天父的手里，都交托在我们的主的手里由主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那这个人他就能够依靠神，他就知道除了找教牧人员以外，他也要寻求上帝的帮助。所以祷告是要人知道我们的能力从神而来，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更希望他们自己能够祷告。因为当他们自己祷告的时候，他们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智慧、神的大能。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过，主耶稣他说话的时候蛮有权柄，不像那些文士一样。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对他的权柄很清楚，他认识神，而且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他知道他什么是该做的，知道 辅导人是他的主要的工作之一，所以呢他运用神的话语的权柄，然后医治人，我叫你起来，我叫你行走，那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权柄。那么我们教牧辅导，我们也是要应用神的话，应用神的权柄。那么这是跟一般的独裁者不一样，我们不是借着神的话来命令人做什么，而是我们愿意让圣经的权威能够临到这个人，让圣经的权威来说话。主耶稣是蛮有人情味的，他看人非常具有敏锐的能力，他有真正的关心人，所以呢主耶稣他是超越了一般心理治疗心理辅导所用的那些有限的方法。当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知道有那个敏锐性，上帝把这个敏锐的能力也放在我们心上，让我们可以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这慢慢的就使得我们的辅导对人有帮助。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这样的辅导人。我们从主耶稣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的那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辅导的另外一个模式。那个是在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13节开始。正当那日，那门徒中有两个人，他们非常愁苦他们在路上呢，他们就讨论主耶稣受难的事情。第14节，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从这个短短的这几节，我们就看到了几件事。第一个是主耶稣是亲自主动的就近他们，不但跟着他们一起走，还跟他们同行。那么那个时候这两个人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主耶稣的样子，因为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的身体虽然是跟复活以前钉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是同一个身体，但是呢已经有一个全新的状态。那个时候主耶稣并没有把自己立刻的显现给他们看，所以他们不知道跟他同行的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注意到他们谈话的内容，主耶稣主动的跟他们同行，然后主耶稣跟他们说话主耶稣接近他们，他们脸上带着愁容第17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站着，脸上带着愁容。那其中有一个人说，你还不知道啊，这几天发生的那么大的事你还不知道吗？然后他们就跟他讲，主耶稣还说，那么是什么事呢？主耶稣难道不知道吗？那是他自己亲身的事情，可是他要他们说清楚这个人主耶稣说的是他们所说的要发生的大事是指什么。主耶稣要他们自己叙述一遍，让他们的脑袋整理一下，看看他们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呢这个人就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啊，他是一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是有大能力的。然后就说别人把一些祭司长文士把主耶稣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第21节，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这个事情的成就到现在已经3天了。那么还有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让我们更惊奇，他们说一清早到坟墓那里去的时候，有天使跟他们讲说他复活了。 又有我们有几个人跑去坟墓看，所遇到的事情也跟那几个妇女所说的都是一样，我们简直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主耶稣对他们说，25节，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跟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是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渴慕，主耶稣也知道这些人爱耶稣，主耶稣也知道这些人心里忧愁，根本搞不清楚复活是什么事。所以呢，主耶稣就把圣经的道理告诉他们，一方面是心里为他们这样子的无知而感到忧愁，但是并不是没有盼望的忧愁，因为主耶稣就跟他们解释，只是责怪他们，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你们这么迟钝啊。因为以前旧约各先知所讲的，所有的先知所说的话，从摩西开始讲的就是这件事，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呢？然后主耶稣就跟他们讲啊，他们一起走。所以你看跟有问题的人一同样的做一件事情，就是一起走路或一起谈话一起吃饭，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中间可以把真理告诉他们。所以第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往下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在那里住下来了。你看当耶稣还要往前走的时候，他们不忍心让耶稣离开他们，他们还希望继续的多听一些有关于真理的事，所以他们就强留他。这个字用的多么好，强留他就表示说，耶稣所辅导的这两个人，他们对这个辅导者有多么大的信心，多么喜欢他。虽然他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可是他们还是很爱这个人，很喜欢他，因为他可以解明真理。所以呢，他们就强留耶稣跟他们住在一起，耶稣就跟他们住在一起。当主耶稣跟他们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眼睛开启了，他们认出了原来这个就是耶稣，原来一直跟他们在一起的是耶稣。可是这个时候耶稣不见了，因为耶稣所要做的事做完了，他已经要把真理给他们显明了，所以现在是他们自己要决定怎么样接下去走的了。所以呢，他们眼睛看见了以后，他们怎么说？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他们觉得的确有点不一样，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虽然不认识主，他们心里可以火热。我们辅导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神的话告诉人的时候，让人感觉到心里有刺刺的感觉，有没有心里火热的感觉，能够使得那个人的信心被坚定的感觉。他们立刻就起身回到耶路撒冷去，遇到了另外的十一个门徒，就跟他们一起在一起，然后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和掰饼的事和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诉说了一遍，做见证了。当人看到了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人就为主做见证。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是主动的去注意到人的需要，主动的去跟他们打招呼，问他们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你们谈什么事，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讲讲看。他们就开始讲， 当他们一讲的时候，主耶稣很注意的听，没有打岔。但是等他们讲完了以后，主耶稣把真理告诉他们。当主耶稣责备他们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他们没有生气，他们接纳，他们甚至爱耶稣，希望跟耶稣跟他们再继续住一段时间，再把真理告诉他们。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辅导。又像那个多马，他不相信，他说我如果不亲自摸一下主耶稣他的肋旁他的钉痕，我才不信。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就叫多马来探探我的手，探探我的肋旁，你就相信了。但主耶稣没有责怪他，主耶稣就用人的话来回答人，让知道人的需要。他就说，那么你就来试试看吧。多马他能说什么？他马上就信了。这就是主耶稣辅导的方式。主耶稣他晓得人的需要是什么，他就立时的把人的需要满足了。我们来找我们的人，我们没那么大的本事一下子就能够洞察到他们的需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因为我们不是神。可是我们可以把他们介绍给主耶稣，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方式，我们为这些人祷告，我们把真理告诉他们，他们就会把他们从主耶稣那里得到的医治，得到的能力告诉别人。这就是我们教牧辅导所该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朋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把美好的榜样放在我们面前。主啊，让我们也是有一个爱人的心怀，让我们关心人，看到人的需要。主啊，求你给我们敏锐的洞察力，让我们知道看到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可以像你一样一针见血的单刀直入的就帮助他们。主啊，求你把我们所需用的恩赐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辅导那些来到我们面前的人，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朋友们，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再见了。
寻求神和敬畏神的基督徒，每天会享受到神的恩典。我们平常在不同人的身上可以学到不同的功课。懂得关怀和宽恕的人，就会晓得利用机会来磨练自己，学习爱的功课。对于智慧人而言，每次的责备都可能是他改善弱点的机会。当然，别人对他的伤害也成为他学习磨练自我的机会了。亲爱的朋友，以基督为中心的辅导是多么的重要啊！谢谢你选择和我们一起学习，也请记得按时收听教牧辅导学第十讲，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牧师如何用诸般智慧传扬神的爱。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